והישעד על אבותינו, והישעמדה לאבותינו ולנו, שלא אחד בלבד עמד עלינו לחלותינו, עמד עלינו לחלותינו.
אבינו שבא שמיים,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深深的相信这一段时间你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在预备你的百姓，预备你的儿女们能够装备整齐，预备迎接你的再来。我们相信从现在一直到耶稣啊再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将会经历这世界上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妥拉，我们更来认识你，我们更来知道你。在这个最后一个时刻，我们能够昂首挺胸，因为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这是什么时刻。主，我们谢谢你，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感谢主，赞美主，奉靠耶稣啊哈马西赫的名，阿们。小巴小龙，感谢赞美主。今天的妥拉就是腓尼哈，讲到腓尼哈，我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我们与耶稣啊一同坐在天上，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弟兄姐妹们，我深深的相信神正在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与他同坐在天上，我们与他同坐在天上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来看腓尼哈，腓尼哈这是一个在妥拉里面非常突出的一个人。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当巴兰用诡计使以色列百姓中的计，跟摩亚女子行邪淫，还吃他们拜偶像的东西，神大怒，神大怒。因此我们看这25章第三节，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西缅支派的一位领袖首领呢，竟然就在这个时刻，圣经说这个时候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竟然有一位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他是谁？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站起来，说他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里去，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是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就来到了我们今天妥拉的开始，讲到腓尼哈。腓尼哈是谁？腓尼哈是谁？腓尼哈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 的儿子菲尼哈。所以他是属于祭司家庭的。可是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起来拿着枪，就把这两个人，一个以色列人西缅支派的和米甸女子，一枪刺透。历世历代的人，历世历代的学者，就在这里有很多的讨论。那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他们要在这里做这样的讨论呢？首先，你要知道，前不久，可拉党的事，瘟疫发生，神几乎要把以色列百姓都灭绝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亚伦大祭司他做了一件事。我们来看民数记第16章46节，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然后我们看见亚伦呢，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伦这位大祭司，他拿着香炉，圣经说他什么？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然后对比今天我们在看到的，亚伦在这里是个中保，他站在神跟以色列百姓当中，因此就是瘟疫止息了，意思就是神的愤怒就止息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看到菲尼哈这位祭司的儿子，当他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带着米甸女子你走进去，他跟着拿着枪就把他们两个人一枪刺透。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行为，不管我们现在先不谈他的立场是什么，这是一个暴力的行为。对比着亚伦一个中保的行为，和平的行为，是差别是非常大的。可是为什么在这里这两个人的不同的动作，我们都看见瘟疫就止息了，瘟疫就止息了。神在这里特别讲一句话，我们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说什么？神说，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的，作为永远当祭司执任的约，因他为上帝，为神，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菲尼哈的这样的一个狂热的行为，竟然得到神给他赏赐。难怪许多学者他们需要在这个经文上琢磨斟酌， 因为你要认识神，你需要知道这位神他看重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动作，但是神悦纳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的亚伦，神悦纳腓尼哈，神赐给腓尼哈一个和平的约，平安的约，圣经告诉我们平安的约赐给腓尼哈。你知道神要赐福的时候，他总是用约，好像用约把双方都绑住，然后这个约呢，这个约的赏赐呢，就到永远，因为他是永恒主。所以虽然我们在这里很难解释为什么神给特别给腓尼哈这样的一个奖赏，身为祭司的儿子，或是身为祭司的孙子儿子腓尼哈，他在这个动作当中和亚伦真的是有天壤之别啊！但是神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永远当祭司的职任。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要点，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性质呢？这个约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因为你知道腓尼哈本来就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神在高摩亚伦和他的儿子的时候已经说了，他跟他们所立的约是祭司的约，是祭司的约，也就是说祭司一定出于亚伦的家族。那为什么神要在这里再和腓尼哈另立，好像是另立一个约呢？为什么祭司的约变成有两个呢？当然在历世历代的学者当中，他们有许多的说法，我们可以听听。有人说这是为了保护腓尼哈，神认可他的行为。你想想看，被杀的是西缅支派的一个首领叫辛利，那个女子呢也是来头不小啊，是这个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的女儿。所以腓尼哈这个动作有可能引起极大的这个反弹，这是一种说法。那第二种说法呢，是为了腓尼哈，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许热心狂热的心止息之后呢，他心中会自责，也不一定。所以呢，神就跟他立了一个平安之约，做祭司的平安之约。这第三种说法呢，就是说到神高立的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你知道祭司一定要经过高立才能够当祭司的，所以当高立的时候，只有高立、亚伦还有他的儿子们，腓尼哈并没有受到高立。虽然他是生在祭司家庭，可是他并没有受到高立。但是经过了这一个动作，神说腓尼哈以我的祭邪为心，所以我要将平安的约赐给他，不仅给他，还给腓尼哈的后裔，作为永远永远当祭司的约。这个约是让他们永远当祭司的约。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 Shalom。 我们非常知道这个字 Shalom， Shalom， 直接的定义 Shalom 就是毁灭权柄，而这个权柄是跟着混乱而来的权柄。 Shalom 的意思，希伯来字的意思，他把混乱的权柄怎么样毁掉，毁灭掉了，然后就带来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所以当我们在祝福人 Shalom Shalom 的时候，等于是在宣告你的生命里面任何被那些黑暗权势所造成的这些混乱，就是你的生命当中所有被黑暗权势造成的这个混乱完全被消灭掉，好不好？非常好， Shalom 就是这个意思。但是 Shalom 呢，真正的 Shalom 呢，必须要与神的心意、神的旨意配合对齐，神的话语对齐。唯有行在他的心意当中的，才能够带来真正的 Shalom。 所以尽管许多人有很多的理由好像不认同菲尼哈的行为，想想看，你们想想看，他的祖父亚伦是一个和平的人，菲尼哈出于祭司家庭，他怎么能够用这种暴力呢？对不起，神认可他，神认可他。所以我要用一个非常这是我常常选择的，就是看圣经怎么讲，看神怎么讲，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话来说，神怎么说？我们再讲一次，神怎么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他看重神，以神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神已经预备要除灭他们了，所以这就是原因。菲尼哈以神的心为心，以神祭血的心为心，我们都必须要认识，我们真的是必须要认识。当我们在讲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的时候，你从哪里去学习？你从哪里去学习？你从神的话语，你从神的话语，你从妥拉里，你从耶稣的生平里面，他的话语里面，我们要来学习。毕竟我们的耶稣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所以我们不要往什么地方去学习，不要去听人的话，我们乃是要看神的话，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要学习的。是的，如同耶稣一样，他在神跟世人之间，所有的罪人之间做了中保，只有一位他是中保。他怎么样做中保？他将他自己的生命倾倒为这一群人，为我们，为所有的世人，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做了挽回祭，使神的愤怒怎么样平息。他付了代价，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神的愤怒止息。这是耶稣他是中保。当我们看到亚伦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一样的，神悦纳亚伦能够起来，能够为百姓来代求。所以亚伦也是中保，他也是一位和平的中保， 耶稣啊，第一次来，他为我们做了中保，就是付上他自己生命的代价，止息了神的愤怒。对谁的愤怒？对我们的愤怒。我们本来是该死该亡的人，但是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来看在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开始，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开始，他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弥赛亚，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揣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以赛亚书在63章讲的是谁？讲的是那将要再来的弥赛亚，将要再来的耶稣啊，他来是要报仇，他来是要报仇，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仍旧是那一位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他的身份。然后我们再对比启示录第十九章11节开始，我观看见天开了，使徒约翰说，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知道。神知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是谁呢？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啊，将要再来的荣耀的大君王，你看他怎么服从？那些人跟着他的是谁呢？他的心腹与他一同做王，并且做他父神祭司的，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像他一样的祭司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今天借着这个腓尼哈的故事，我们要来认识我们以前没有想过的祭司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在耶稣的身上，你学习到，我学习到，我们要放在心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唯一要学习的，我们唯一要效法的是谁？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哈马西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什么？就是要像他，要效法他，要披戴他。我们跟他不能分，不能分，不能分。所以跟他一样做祭司，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祭司的，我们不要失去焦点。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只有他，耶稣啊，耶稣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腓尼哈，因着他为神的祭血的心站立起来所做的，他成了重宝。因为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瘟疫止息，神的愤怒止息。所以我们从腓尼哈的身上，我们学习到了做祭司有时候要像亚伦一样，做一个和平之子的祭司，这样的一个中保。有时候我们需要作为像腓尼哈一样的狂热分子，为神祭血的心做狂热分子。这就是麦基洗德的特性。在这瘟疫之后呢，我们看见神再次的要摩西数典民数。瘟疫之后，26章第1节，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从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我们记得第一次是在西乃旷野，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在西乃旷野数点民数，那个时候数点的人数是603550人。第二次呢，在摩亚平原，他们正要准备进入应许地迦南地之前，神要他们再算一次，再算一次。而这一次算出来的人数是601730人，相差多少人？相差了1820人，相差了1820人。那这一次的数算人数呢？虽然圣经说人就是20岁以外能够出去打仗的，可是在26章让我们看见神怎么吩咐摩西。民数记26章52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第55节说，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这是在妥拉的学习上一个难题。我今天特别要把这个难题提出来，我们一起来思想看神在这里他在说什么。这次数算人数，数算人数也是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而所属的以色列人中第一次所属的人，在这一次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还活着，其他的人呢全都死在旷野了，全都死在旷野了。那从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数算人数，你知道数算人数，神是一个一个的名字，一个一个的在这里明讲，是为了进入迦南地以后要分地，要分地用的。他说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所谓人多的就是指支派的人大多的，支派大的，支派人多的你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呢，支派人数少的呢就少分给他们，但是呢都要照着被数的人，一个名字一块地，一个名字一块地，把产业分给他们。 这不是礼物哦，这是产业，不一样的遗产、财产、产业分给他们的，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分到一块地。按着男丁，按着男丁，每一个人都会分到地。可是，在五十五节，二十六章五十五节，出现了一个转折。在这个转折说什么？虽是这样，虽是这样，还要拈阄分地。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看到很有名的 Rashi 他解释说，他说如果是出埃及的时候有两个兄弟，两个兄弟出埃及的时候，这两个兄弟一起出来，然后一个兄弟呢有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兄弟呢有三个儿子，后来呢这两个兄弟呢死在旷野，所以他们一共有四个人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应许地，因为他们的父亲倒闭了。但是神的这一句话呢，在这里的这一句话虽是这样，你知道那些人出埃及的时候的人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都已经死了，死在旷野，死在旷野。那神是公平的神，神是公义的神。可是因着这个词虽是这样，我们发现神把事情搞得蛮复杂的，搞得蛮复杂的。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两个兄弟，出埃及的这两个兄弟，死在旷野的兄弟，这是例子，例子 OK。 这两个兄弟出埃及的，死在旷野的这两个兄弟，他的儿子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两个人，这两个兄弟要用拈阄的方式也要给这两个人土地，也要给这两个人土地。一个有一个儿子，一个有三个儿子。换句话说，这两个兄弟不在了，可是他们拈阄得到的土地呢，会分给谁？就分给他们的儿子们。等于是他的儿子们得了双份，得了双份的产业。这是一件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在过去的日子，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没有打开的，但是今天这一块我们要来打开，要来看。你知道妥拉是个门户，借着妥拉也是一把钥匙。我盼望当我们学习完这个今天的妥拉之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走进一道门，更认识我们的阿爸父。神为什么要把分地的事按照他们的说法是搞得蛮复杂的？为什么？你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来到西乃山和神立约之后，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这过去没有的。可是呢，在他们的心中，那块地，那块地，亚伯拉罕所承接的那块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在每一位 雅各的子孙的心中都刻有那块地的印子。意思就是说，那块地早已刻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了，几代人从来没有踏过脚的，但是听我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说，那块地，那块地，所以那一块地不是一块无名之地，弟兄姐妹们，那块地不是一块无名之地，那一块地是在每一位以色列人的血液里面，在他们的 DNA 里面有着极大地位的那块地，几世纪，几百年嘛，几世纪，那块地，遥遥的望见的那块地，早就交织在他们心中了。所以我刚刚说，神使这一块土地成为产业遗产，不是礼物，不是神把他们带出来说，我给你们一个礼物，这一块地。不是，这块地早就给了，在神那里早就给了，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的后裔，子子孙孙一直到现在，这是遗产，是他们的产业。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上一代，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上一代承接继承，有份继承这块地。我们讲到这里，如果是你，你心中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跟这块地紧紧的连在一起，你跟这块地紧紧的连在一起，几代了，原来这个不是神话，原来这个是真实的，是我们的神赐给我们列祖的土地，我今天走进来我可以继承，也就是说神给列祖的这个应许将在这一群百姓的身上有形有体的应验了。这群百姓他们可以领受上一代的梦想成真，你不觉得很感动吗？有一个学者他这么说，尽管你们的父母死在旷野，出了埃及，死在旷野，没有进入这一块地，可是他们仍然此刻还是跟你们在一起，还是跟你们在一起。当你们踏上第一步，踏上这个土地第一步的时候，他们伴随着你们走进这个历史的轨迹，而且可以很确定的，可以很确定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父母和你们的列祖以及你们的儿女的儿女，在这一条路上一起同行，我们说一步一脚印，只走到最后，只走到最后。当我看到他们所写的这些犹太学者们钻研在神的话语当中所写到的，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实在让我非常的感动。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作者十一章十三节开始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当然是犹太人，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当他在写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站在外邦的，我们过去是外邦人的这个一个立场来看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他在讲的话语，对于犹太人来讲，都是心有共鸣的，心有共鸣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他们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哇！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十一章的最后他怎么讲，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他讲完了这么多信心的伟人，在神里面相信他的人之后，他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些话语，这些信心的伟人，直到他们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回到天家去了，他们都没有得着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跟他们的子孙的子孙的子孙的。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的信心，他们知道。而神给末后这一个世代的人预备了更美的事，预备了弥赛亚，预备了耶稣啊的救赎，使我们成为新的人。所以他们信心的伟人，在主里面先走的人，他们要跟我们一起同得他们所仰望、所等候、所相信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不这样，就不能完全，就没有办法完美。感谢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创始成终的神，是从起初他就已经知道末后的神。所以对于这一群百姓，被分别出来属他的、与他立约的这一群百姓，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神的应许的应验，美好应许的应验，原来是取决于世世代代、世世代代相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把神的话语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世代相传的这个决心。尽管出埃及之后的这一代已经都死了，可是当神在这里，在他们这个国家正准备要跨过约旦河进入神所应许的那块地之前，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的话语，把这一群人全部包括在内。不仅这一群人包括在内，也包括他们的先祖们、列祖们一起包括在内了。你们听懂吗？你们明白吗？世世代代一起的， 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因着他们的奋斗，或者说因着他们的挣扎，这一路走过来，这一路走过来，道路铺平了。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过了约旦河，进去夺地为业了。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弟兄姐妹们，你要认识的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在神的心里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先祖们，这些要进入迦南美地的这一群人的父母们，都在一起，不可分的，一起要完成，要见证神的信实，神的美好，神的恩典。所以这一段经文虽是这样，进入迦南地的分地不能没有他们。因此当我们到27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约瑟的子孙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这一群女人是非常有智慧的女人。圣经陀拉怎么称呼他们？圣经从约瑟的名字提起，从约瑟提起，属约瑟的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有马拿西的玄孙、马吉的正孙、基列的孙子、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的女儿，名叫马拉、挪阿、厄拉、米迦、德萨，他们前来。你不要小看这一个第一节啊，这个名单里面约瑟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义人。但一个家族里面有一个义人，他的世世代代都能借此蒙福。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表明之后，出现了这个问题。希罗非哈已经过世了，他没有儿子，所以他女儿们很聪明，告诉摩西，我们的父亲过世了，没有儿子，只有女儿，难道他的名字就把他的名字从他族中除掉吗？因为女儿可以嫁给任何支派的。可是我爸爸没有儿子，没有人继承，那怎么办？所以摩西就去问神。摩西在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做，如果他知道怎么做，他应该已经明白神的心意。他去问神，神说希罗非哈的女儿有义有理，我们翻成有理其实就是有义，他们是对的，要将地分给他们。然后呢，神又继续说，如果在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其他的人，第八节，你也要小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呢，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作为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我们不要把妥拉的话这样读过去好像没什么，弟兄姐妹们，这里面透露的那个真理啊，跟神的信实啊，实在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神的话语没有一个漏下的，没有一个漏下的。他说我这一块地要给你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在申命记我们看到说，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啊，不是，是神爱你们，神爱你们每一个人。民数记我们已经快来到尾声了，我们看见这是一路走过来， 这群百姓你会觉得说真是不可爱，但是在神的眼中呢不一样，神非人，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那个眼光来判断这个人好这个人不好，这是我们最常做的事，对不对？可在神呢不是，不是，人可以不好，神永远不会不好，神是永远是好的。阿们，感谢主，赞美主。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不能进迦南地，这是时候了，神再一次的提醒他，因为你们27章14节，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就这个原因你们没有尊他为圣。这样子一句话，盼望这句话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我们要时时刻刻尊他为圣，他是圣洁的神，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父，他是我的王，我们要尊荣他，我们要尊荣他。摩西是谁？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一个领袖，就这么一件事情，神说你们没有尊荣我，你们没有在会众面前尊荣我，你们不可以进去。但是我们看见摩西在这里，虽然他几次，我们知道他三番四次的要求神让我进去看，让我进去，神说不行就是不行。你认识神吗？神说不行就是不行。我问过你们，神爱摩西吗？是的，他爱摩西，但有些事不行就是不行。我们感谢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位伟大的领袖摩西，尽管他知道他的日子到了，时期到了，他要离开的日子到了，他仍旧以百姓为念，所以他说了下面这句话，我们看第十五节，摩西对耶和华说，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上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说，有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都听从他。可是当我在读这一段妥拉的时候呢，我有感觉，就是摩西需要说这样的话吗？需要说这样的话吗？或许需要，因为这是摩西站在他自己的立场，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他在想的。但是摩西应该更知道一件事，就是真正在引领这群百姓的是谁，如同羊群引导他们的是谁，不是摩西，是那个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住在他们中间的耶和华神，不是吗？如果摩西作为一个人，他都能够这么顾念这群百姓，神呢？何况是神呢？可是神回答的摩西，神也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教训他，也没有对他说什么，就说是神指示摩西在全会众面前按手高立约书亚来接续摩西。我们上次已经提过，这位约书亚是谁？嫩的儿子，以法莲的后代，嫩的儿子约书亚。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到他怎么样，唯有他的帮手，摩西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不离开会幕。箴言，在箴言27章18节这么说， 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我相信这位约书亚，他绝对没有想到他会成为摩西的继任者。他紧紧地跟随着摩西，但是摩西回营去了，他仍旧不离开会幕。谁在吸引约书亚？圣经告诉我们，今天妥拉神说什么？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心中有圣灵的。原来神早就得着约书亚了，早就得着约书亚了，所以他被拣选。我们来看到说，神在拣选他要用的人。在圣经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些还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还是可以很多可以学习的。但是暗立完、高立完约书亚之后，神对摩西说，接下来的28、29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按日期献给我。很多人也是对于这个从27章跳到28、29有很多的讨论，有很多的讨论，觉得怎么会从这里一跳就跳到神讲献祭的事呢？晓谕摩西讲献祭的事呢？好像蛮突兀的哈，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弟兄姐妹们，我想告诉你哦，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思想哦，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够测透他的创造。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神是一位有理性的神，神是一位有逻辑的神，一切都在他里面。他是创始成终的神，所以照妥拉的安排，这绝对不会是没有原因的，绝对不会没有原因的。我们读学习妥拉到现在，我们想一定有原因的，是不是？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我要 举出来，就还是 Rashi 他说，他的解释是，好像神在对摩西说，刚才你不是在担心着你死了没有人带领 这群百姓吗？所以我回应了你的要求，让你按立了约书亚接续你。现在摩西啊，他说好像神的话锋一转，说现在我已经按着你的要求按立的约书亚接续你了，但是现在摩西啊，你要指示以色列百姓以下的献祭之力来守我的约，因为这些是他们所有以色列人要尽的责任，要尽的责任。28、29章很有意思，从头到尾，这是献祭。你们知道，当时献祭一定是要有祭司才能够献祭的，但是没有一个字提到祭司。所讲的就是你们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你可以仔细去看，这不表示说这以色列人要自己献祭，不是，只是没有提到祭司的名字。摩西跟以色列人，摩西和以色列人要做的事。也有人猜说，或许免得约书亚误会了他的角色，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神晓谕他，让他再告诉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地之后，你们要做的事，要献祭的事。这是猜测，这是猜测。好，另外有一个拉比更直接了，他说为什么会28、29章？很简单，就是晓谕摩西， 你告诉百姓，这以后就是你们要做的事了，因为我不会在那里了。是的，没错。进入迦南地之后呢，摩西不在了。这位天天与神面对面替百姓求问的摩西不在他们当中了。那以后呢，包括约书亚在内，他们要求问神，要依靠祭司的乌灵土明，好，来替他们寻找神的意思。但是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在分地的时候提到，就算是已经倒闭在旷野的这些那一代，倒闭在旷野的那一代，和要进入应许地的这一代是一起的。他们的一起的证据就显明在神按着他们的名字分地给他们，尽管他们已经死在旷野了，出埃及死在旷野了，仍旧有他们的名字分到一块地给他们的子孙。所以放在心上的是，好像死亡不会分隔他们一样。这就是我最喜欢说的，神的子民不会死的，神的子民已经分别出来，神的子民是活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活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的。28、29章看不到祭司，尽管你也可以说暗示着有祭司，但是看不到有祭司的这个字。或许神另外一个意思也是要摩西晓谕以色列百姓，从现在开始是你们要跟神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了，建立起直接的关系了。这些献祭的事，我们看见除了每一天从早晨到晚上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长献的燔祭，这是不能变的，天天都要有的，不管你是安息日，不管什么节期，这个是一定要做，天天都要做两只羊羔。这两只羊羔预表着弥赛亚，预表着弥赛亚，你不能够离开他，你天天都需要他，你常常都要他，你没有任何的借口，离了他你就不行。然后下面我们看见他讲这些献祭，包括安息日、月朔、逾越节、七夕节、吹角日、赎罪日，还有祝棚节等等的这些献祭。这是我的领受，跟你们分享，好像神在对摩西说，所以摩西，这些献祭，天天的献祭，月朔、安息日、节期，是与我相会的日子，是与我相会的日子，都是我晓谕你，摩西，然后你传达给以色列百姓的。当这些以色列百姓，这些儿女们进入了迦南地之后，日日夜夜，还加上月朔、安息日、节期，都在重复这些礼仪，重复这些礼仪。摩西，你就在那里，你就在那里，你跟这些献祭制度，跟这些我晓谕你的这些话语呢，不能分的。直到现在我们不称摩西五经吗？直到现在我们不称这是摩西的律法吗？其实是神的话语，神的妥拉吗？但是摩西都在那里。所以摩西啊，不管这些百姓将来会迷途，还是他们会回转，这些献祭的条例仍旧会存在，仍旧会存在，而你会在那里， 你会在那里，一直到最后。好像神在对摩西说，这是我给你的安慰，摩西。当我们要认识神，当我们要从以色列的这些传奇，这些神迹奇事，以色列的历史，预言中的历史，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些无数的跟神连结的人物，跟神连结的人物。神所有的应许，神给每一位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说都是阿们的。说保罗说，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阿们的。每一代每一代每一代的渔民，剩下的人渔民，都是继续承接上一代所未尽之事，没有完成的事，一代一代的接续下去，然后每一代都肩负着神的旨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是的，神拣选以色列，神与以色列立约，以色列有要完成的命定，而这个命定乃是他们以色列要世世代代一起完成的，一起完成的。如果不能一起完成，就不完美。如同刚刚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讲的一样，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完全超越时空。记得我讲的，与神连结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往上的，你不是一条线的。尽管有历史的长河锁在时间空间当中，但是没有一个世代过去，世世代代，一个世代接替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代都在此刻，此刻现在是，都在此刻中，都在此刻中。这是希伯来思想，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认识希伯来思想。有一个人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来形容，就是一加二加三等于六，这是希腊思想。一加二加三等于六，等于三加二加一，这是希伯来思想。这是希伯来思想。你一开始就要知道结束，你结束，你知道你的开始，这是希伯来思想。每一个世代没有过去，每一个世代连着一个世代，连着一个世代，连着一个世代，直到最后完成神在所有人类里面的旨意。而现在我们已经在耶稣啊里面，在耶稣啊里面完成。讲到麦基洗德等次，这个职任，祭司的职任，是从天上的真圣所开始的，而且那个是完美的，因为我们有一位完美的大祭司在那里，永远长远活着在那里服侍。地上的立位人亚伦等次的呢，没有取消。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44章，以西结的圣殿还没有出现，还没有应验，在地上还没有应验。 OK， 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讲以色列家玷污了他的圣地，玷污了他的殿，又背了他的约。然后甚至于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也远离了他。这些利未人曾经在偶像前伺候这名，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这十二节，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耶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证之事的报应。14节，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的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你真的要认识，你就可以认识神的心意，跟今天妥拉在讲的，刚刚在传递的。这些本来要服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与他们立约的主耶和华神的， 利未人竟然去服侍偶像，早就该死该亡了，对不对？可是神说什么？他们不能再亲近我，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办理圣殿的事，看守圣殿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十五节，弟兄姐妹们看好，十五节，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所吩咐的。这个是撒都菲尼哈的后代。撒都的意思是什么？就跟麦基喜德一样，同一个字，仁义、公义。撒都，公义的意思，公义的意思。我们看见在这里，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二章二十七节，这里有一个大祭司，其实就是以利家的人。所罗门就革除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亚比亚他是谁？亚比亚他是亚伦的另外一个儿子以他玛的后裔。在这里所罗门革除了他做祭司的职分。在35节呢，我们看见王就立耶和野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代替约雅，又使祭司撒都代替亚比亚他。我们在这里看见亚比亚他被撒都取代。神给菲尼哈的这个应许，你的后裔，你跟你的儿子，你的后裔要承接这个永远做祭司的约，平安的约。而我们看见在这里撒都仁义，跟麦基喜德同样的这个字的那个撒都菲尼哈的子孙，神在最后所拣选的当祭司，当祭司。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做成了没有？神做成了，成就了。天上真圣所有按着麦基喜德等次的大祭司耶稣啊，哈马西亚在那里。地上的呢，菲尼哈的后代撒都做祭司。但是同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谁才可以在会幕在圣所服侍神呢？必须是仁义的祭司，必须是平安的祭司，他必须要有君王的身份。这是神的心意，从一开始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天上地上合而为一，神的心意没有改变过。希伯来书十一章刚刚讲的，若不同德就不完美。至终就是那个能够行公义，行公义好怜悯的人，是他所拣选的。所以我们讲到麦基洗德等次祭司的奥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用那些高不可攀的话语，或是让我们真是做不到摸不着的话语。我们一定要落实在神的话语里面，被神拣选的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绝对不可能不守与神相会的日子，月朔安息日节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非常重要的记号。所谓的奥秘已经向我们打开了，都是借着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向我们打开的。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那位愿意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的神，也是同一位愿意所有他的子民都能够成为君尊祭司的神，君尊祭司的神。 希伯来书作者在十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如云彩的见证人正在天上过着天堂的日子，如今在过着天堂的日子，你不要忘记啊，耶稣啊，虽然在宝座上坐下来，神宝座的右边坐下来，但是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直到如今仍在为我们代求，非常忙碌的。而这些见证人围绕在我们四围的见证人跟他一起一样的，跟耶稣啊一起做王也是一样，同管万有，有许多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我们还看不见的，我们相信神会继续的慢慢的把他的话语向我们再一次的打开。你想想看，在变相山上摩西跟以利亚出现，在变相山上和耶稣啊见面，他们在谈论耶稣啊的事工，我相信他们是在开最高阶层会议，那个时候最高阶层会议，所以看到摩西以利亚他们仍旧在天上参与那个天上的事情。今天我们学习妥拉，摩西在我们当中，摩西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保罗在我们当中，仍旧对我们说话，这是圣经的话，这些使徒们仍旧在我们当中，这如云彩的见证人现在都围绕着我们，好像在替我们加油，接力赛一样，最后一棒，加油加油，坚持到底，忍耐到底，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坚持到底必然得救，因为他们跟我们要一同完成这个旅程，同得冠冕，迎接荣耀的大君王，再和他一同进入千禧年，做王做祭司，直到新天新地的开始。弟兄姐妹们，摆在我们眼前的，我们要祷告，求神继续的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看见以前没有看见的，我们以前怎么读都没有看见的，但是在这个时刻，在这个世界或许最黑暗的时刻，神正在打开这些奥秘，使我们心里充满喜乐，充满兴奋，我们要迎接他，我们要迎上去，巴不得每一位能够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进入到最深之处，这就是神的话语在呼召我们。但愿你今天有了这把钥匙，进入了这个门，愿神赐福大家。 Shalom。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充满了生命的能力，我们今天看见没有一个你带出来的人是你所忘记的，人背叛你背弃你，可是你仍旧是信实遵守你的应许的那一位，世世代代在你的里面都在此刻活着，都在此刻活着，一起要完成你的旨意，一起要完成你在创世以前所定的一切的蓝图计划。主使用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使我们明白，也使我们有火热的心起来追求你，跟随你，直到那日。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门，阿门。